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大家的带导啊，回到美德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啊，那种感觉很不一样啊，回到自己家中一样。虽然啊，在短宣的过程里面也是侍奉，也是讲道，但是能够跟啊在主里面啊我们所熟悉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啊，心中总是特别感到喜乐。那这次也谢谢大家为我们的祷告，去苏里南能够平安的回来，特别是大家知道我在这个过程里面身体有一些难处，那主也保守垂听大家的祷告，恩待我们，让我们有力量来侍奉主。那我要特别谢谢在这次短宣队当中其他的短宣队员对我许多的体谅帮助让我在侍奉中真是看见在主里面的彼此相爱得到很多的学习。那今天我要跟大家从加拉太书第五章来思想一个题目，叫痛苦的基督徒。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最近这几年在中国基督教特别是在许多农村的教会增长得很快，但事实上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在中国佛教也在复兴，而且佛教也在增长。那相对于中国的官方对基督教特别是家庭教会，我们知道是有相当的压制，但是如果你留意到在最近，你会发现中国的官方对于佛教是相当鼓励的是相当支持的。那前几个月在中国有办过一个世界佛教论坛，甚至在官方一些领导人讲到说宗教其实它特别指的是佛教对感化人心的这样的的作用，所以相当的鼓励在佛教这方面。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从国内出来，以前从大城市里面出来的很少听到拜佛的，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说从国内出来的许多人，甚至是从城市里面来的，以前觉得总是农村比较乡下的地方会有接触这样的事情，可是在现在是越来越多，在城市里面也有很多是拜佛的或者接触过这些事情。那社会学家在研究说为什么在社会的这样的变化，然后道德败坏人们崇尚物质的享受，那为什么佛教会复兴其实是这些社会学家发现说，当人们的道德越败坏的时候，他一方面他纵情在享受，但一方面他良心不安，所以他希望能够去积一些功德，能够做一些善事来求得他的心安。那在华人的佛教团体，我想最多的组织最严密的大概是慈济我们来到新泽西一些时间的，不论你是从台湾来、从国内来、香港来都一样，你会碰到慈济，也许你以前参加过他们的活动也说不定。慈济的这个创办人正言法师他自己承认他只有读到小学六年级，但他承认说他对慈济的很多做法是来自谁？来自基督教的宣教士。基督教宣教士的爱心给他很深的影响。所以我曾经读到过，在慈济功德会他们创办了一个护理学校，那他们用什么样的制度呢？每一个学生有一个义工去关心他们的生活起居，还关心他们的想法还有他们的信仰，这个叫做什么？一对一门徒训练完全是学我们的，只是他们很认真，你去接触到慈济的非常认真。基督徒对于慈济或对于佛教徒有两种很极端的看法，一种看法是认为很羡慕他们，很钦佩他们的爱心，他们怎么可以做到这样子，于是有些基督徒就跟他们比赛，努力一点，有爱心，看能不能够赢过他们。另外一种极端呢，是基督徒根本瞧不起慈济，认为他们那个只是积功德没有用的，所以对于慈济不屑一顾，认为他们的努力毫无价值。那今天我要从加拉太书呢，我们来看看，或许我们不要急着去批评佛教徒，我们认为他们拜的是假神，我们不要急着去赞美他们，觉得他们很有爱心，让我们先来回头看看我们自己。因为圣经里面提醒我们，有时候基督徒也会落在积功德的里面，基督徒也会落在那种积功德的想法里面。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为世人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是白白的称义，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因着耶稣的恩典，这个大家都知道。但问题是在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当中，有些基督徒总觉得应该做一点事情，然后让自己比较像尽了责任的基督徒。所以罗马天主教，我们听过在中古世纪的赎罪券，听过他们规定一天要念经几次，甚至我等一下会提到他们规定你如果到罗马梵蒂冈去跪拜，如果一生去朝圣几次，你就可以赎罪。在基督教里面的一些异端也是一样，我们当中很多人接触过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规定他们的这个传道者一个月要传福音要去探访60个小时，是用规定的。或许你也接触过摩门教，你看到摩门教很多的宣教士如果在亚洲，你看到可能是骑着自行车到处的这个去拜访，所以他们叫摩门教，有人说他们叫摸门教，专门去摸人家的门的，去敲门的。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宣教士？他们用规定的，20岁，当你达到20岁的时候，你必须到海外去宣教2年，用规定的。统一教文显明这个 Moon 就在纽约的地方，统一教也是用规定的，他们的教徒要去工作，要去卖花，把钱来赚来给教会。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从中古世纪，从历世历代的基督徒，直到今天的异端，许多的基督徒以为他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来成为比较好的基督徒。你达到那个水平，你达到那个要求，佛教道教叫做功德，天主教叫做赎罪。我们往往有那种想法，然后我们觉得可以赎一些罪孽，我们觉得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比较好的基督徒。但保罗在这里就提到，如果你以为靠着这些可以成为比较好的基督徒，那白白称义怎么办？白白称义的功效好像就没有了。其实白白称义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在恩典得救的上面我们也不能做什么，我们只能凭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这是我们要从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思想为什么人很难明白神给我们的救恩是这样白白的，为什么人总是会想一些办法要来尽一些责任。所以今天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也有。我为什么用这段经文来思想呢？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成为这样的基督徒。所以当一个基督徒觉得他想要尽一些责任，他想一些律法来遵守，让自己成为一个比较好的基督徒的时候，让自己觉得我可以比较讨神的喜悦，那就是我今天的题目，你可能会成为一个很痛苦的基督徒。信耶稣得的喜乐没有了，释放自由没有了，你老觉得自己不及格，你老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保罗为什么会写这一段经文呢？加拉太这个外邦人教会，起初保罗到了那边，然后传福音给他们，他们信了耶稣也很有喜乐。后来呢，有一些人去了，这些人是犹太人的基督徒。那犹太人基督徒到了这个地方，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信耶稣还不够，你们受洗还不够，你们需要行割礼，遵守旧约的律法，这样才是好的基督徒。然后加拉太这些刚刚信主不久的基督徒听了这些以后，果然就照着这样，又行割礼又遵守律法。保罗听见这个消息其实是非常的生气的，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曾经在犹太教的规条里面，他知道那个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当他听见他所带领的弟兄姐妹在基督里得释放了，然后又跑回去在犹太教的那套割礼律法的里面，他就非常的愤怒，所以写了这段话，其实他的语气是很强烈的。那我想不单他提醒在加拉太的基督徒，也是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要在不知不觉当中想要借着一些方法，然后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好的基督徒。所以我要从这段经文因为时间关系，其实我们今天只能看到第六节，我要提到两个，一个是遵守规条是无用的，这是保罗头一个提醒我们的，告诉我们靠着遵守规条来做个好基督徒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做法。好不好，我们再次回来看第二节， 在加拉太第五章第二节说，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在指的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保罗在这个地方，你注意到第二节，他说我保罗，他不是说我，他说我保罗，这是很重的语气。他就是提到我靠着使徒的权柄，我要很郑重的声明，声明什么？他警告这些受割礼的加拉太人，他说当你们受割礼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救恩跟你们没有益处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不能拯救你们，你们如果以为靠着律法可以得拯救，可以得救恩，那么基督就与你们隔绝了，也就是没有用。耶稣基督的救恩对你们来讲是没有用，你们以为行割礼可以讨神的喜悦吗？保罗说隔绝了，隔绝就是断掉了。所以你们看到说第四节说从恩典中坠落了，从恩典中坠落了，这是很可怕的一句话，跟希伯来书的第六章所讲的一样，就是你已经不用当基督徒了，你干脆去当犹太人好了。今天我们可能觉得说我们是中国人，我可以当犹太人吗？其实可以的。如果你到犹太人的会堂去，你跟他说我想当犹太人，但头一个你必须受割礼，然后呢承认你的祖先曾经过红海，然后呢好好的遵守犹太人所有的律法，你可以当个犹太人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你们干脆不要当基督徒，你们回去当犹太人好了。所以在第三节的地方，保罗警告这些人，犹太人受割礼是出生八天的时候受割礼，那时候他是一个小 baby， 他不知道，所以他受了割礼不是他自愿的。但是这些加拉太人不是，这些加拉太人是他已经长大成人，然后犹太人基督徒跟他讲说你应该受割礼，所以他们就受割礼。加拉太基督徒以为我受个割礼我就遵守律法了，但是保罗告诉他们，你们注意到第三节说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这句话意思是什么？保罗在提醒这些加拉太基督徒，你不要以为你受个割礼你就这样就算遵守律法，如果你要遵守律法，后面还有637条等着你，你要全部守才够，不是受个割礼你就以为已经遵守律法。所以这句话第三节的意思是什么？你不可能守全律法的。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有一些基督教的异端，他们也很强调遵守旧约啊，或许我们也听过安息日会啊，还有耶和华见证人，他们都是很强调要遵守旧约的。但是如果你有机会碰到他们，他们在强调旧约律法的时候，你可以问他一个问题，说请问你有没有吃火腿？因为旧约律法规定可不可以吃猪肉，不可以的。但这些人呢，他守安息日，他们的教会聚会是在星期六不是在星期天，因为星期六是安息日，可是呢他们也吃猪肉也吃火腿，什么意思呢？你们只是挑选的选择性的在遵守。保罗说如果你要遵守旧约律法，你就从头到尾好好守，不要只挑你自己想守的来守。所以安息日会啊，有些比较极端的安息日会到后来变成吃素的，他们不吃肉了，完全吃素。那圣经也没有这么讲。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做基督徒的，不要靠着外在的一些条文，就像加拉太人他们以为我们守个割礼我们就是比较好的基督徒。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意义是什么？第二节到第四节在这边，我们今天我们不再遵守律法，我们也很少跟犹太人打交道，顶多我们在这边碰到我们的同事是犹太人偶尔问问几句，我们也不会跑去他们会堂，那是不是我们就没有律法呢？这是一个我们要深思的问题。加拉太人有犹太人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守割礼，那今天呢我们是不是没有律法？其实不一定。好，不好我们翻到第五章的第一节，我们看到就在前面一页第五章第一节，这个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五章一节这样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保罗今天在问你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在信仰里面有没有自由，你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 你是不是得自由了？不错，我们今天没有人承认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遵守旧约的律法，但是你要很小心，因为基督徒常常会定下一些律法来约束自己，来让自己觉得我比较像个基督徒。有些基督徒不愿意去看电影，有些基督徒他们家里面绝对不可以有龙的图案，因为启示录里面讲到说撒旦是什么，是龙，然后大家就想象那撒旦长得就像中国那个皇帝的龙袍的那个龙，他们绝对不可以有龙的图案。所以我小的时候在台湾有一排的电视机这个电视机的这个 model 叫做金龙，那他就在这电视的这个门上面绣了一条龙这个很漂亮的龙画在上面。那我就知道那时候很多基督徒就硬要把那个盖子把它拔掉，硬要丢掉，他们觉得说这个家里面绝对不可以有龙的图案。我的母亲很小的时候她就信了耶稣，人家告诉她基督徒不应该看电影，所以我的母亲到现在从来没有进过电影院，她一辈子都不去电影院。可是大家知道后来我们就有录像带，对不对？电影不去看电影，可是你有租录像带，后来租录像带回来我们在家里一起看，我说妈你怎么可以看呢，那也是电影。基督徒常常会用一些规定来怎么样弄得自己很不好受，觉得我不应该做这个，我不应该做那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讲，如果你是这样子，基督里的自由，第五章第一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但是我们反而用一些枷锁来控制我们自己，让我们活得不自由不释放。马丁路德他在还没有改宗教改革之前，他是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天主教在那时候非常流行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赎罪的话，你到罗马的梵蒂冈圣保禄大教堂去朝圣。那怎么个朝圣法呢？圣保禄大教堂上面有很长的很高的阶梯上去，那这个阶梯你要朝圣的时候是要用膝盖跪上去，不是用走上去，是用膝盖跪上去，表达你的虔诚，然后赎那个罪。马丁路德好几次他每年去为了赎那个罪，可是在他写下的书说他每次去跪到膝盖流血，可是心中没有平安，每次跪的时候就想到自己有更多的罪。所以有时候当我们用这些律法来辖制我们自己的时候，基督徒不应该生气，然后我们爆炸了，然后我们就很深的自责。于是呢，我们有用许多的律法来辖制我们自己，但这些是谁告诉我们的？这是怎么跑出来的？其实是人的，不一定是来自圣经的话语，而是可能其他的基督徒告诉我们，我们就按着这样来遵守。所以保罗在这边提到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你们以为靠着做一些事情可以像个比较好的基督徒，其实呢，那是出自人的传统。特别对华人基督徒，我们在基督教进入我们中国可以说是相当晚的时间，那我发现经常弟兄姐妹，我们对于基督徒的模式，我们受到西方宣教士的教导很深的影响，一代传一代下来。那宣教士到中国的时候，起初就教导我们信耶稣你头一个要怎么样，把辫子剪掉，那时候是清朝，所以基督徒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头发短的。第二个，基督徒可不可以穿长袍马褂？不应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孙中山先生，你看到他老是穿西装，因为他信耶稣了，就不应该穿长袍马褂。那圣经有这样讲吗？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我们以为的基督徒是西方基督徒的模式。那教堂盖什么样子？当然应该像美德教会这个样子，对不对？这是最标准的教堂。圣经有说教堂一定要盖这个样子吗？其实也没有。但是因为西方宣教士把这些带到中国去，所以我们一直以为教堂就应该盖这个样子。我记得有一次在台湾一个算相当大的教会叫怀恩堂，在台湾的台北他们盖了一个教堂，非常特别，很像中国的那种天坛那种庙的样子盖了之后被骂的批评的这个一塌糊涂，说教堂怎么可以盖成那种样子，教堂应该像美德教会这个样子，有一个高高的有一个尖塔。因为我们受了这些观点的影响，但弟兄姐妹，其实当我们回到圣经，神有没有这样说？并没有。所以 保罗在提醒我们，我们在成为一个基督徒，有许多的传统是来自人的，但是我们在不知不觉的过程当中，我们接受了，然后觉得说，我只要这样做，我就比较像个基督徒，我只要遵守这些，我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基督徒。但保罗说，如果你若在遵守这些，如果你以为你在守这些规定就像一个比较好的基督徒，保罗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其实你已经不算基督的门徒了。如果你一直凭着外在这些来遵守，其实你离基督的真道可能越来越远了。但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加拉太的基督徒会听犹太基督徒的教导？为什么今天基督徒还会去遵守自己制造出来的律法？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大家都知道，救恩不是靠积功德的，这个我们都明白，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白白的称义。可是我们知道归知道，为什么还会去制造出这些东西，还会想要遵守一些传统？其实有两个很基本的原因，跟我们人的本性是有关系的。是什么原因呢？头一个，人喜欢跟别人比较。你们可以发现，人喜欢跟别人比较，人喜欢跟别人不同，人靠着跟别人不同，人靠着超越别人来肯定自己，人靠着比别人好来肯定自己的地位，来肯定自己的成就。你如果仔细去思想，连基督徒也没有例外。这像什么呢？我们从国内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在中国大陆，我们常常会听到就是无产阶级。可是无产阶级归无产阶级，我们大家知道里面还是分来分去的。前阵我忘了是哪个弟兄就提到，当时候大家都是穿蓝色的，基本上是深色的布，有些人他有办法就是弄花色的布，花色的布就特别贵，因为穿花色的我就跟你不一样。如果你是从台湾来弟兄姐妹你在从小学、初中、高中都要穿制服，对不对？穿制服大家都一样，可是总有人会想出一些花样。帽子呢，把它改歪一点，裙子呢稍微弄短一点，头发设法长一点，反正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这是人的本性。那我们来思想，到了教会呢，会不会这样？还是一样。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我们有牧师、有传道、有长老、有执事。我们知道在聚会所，他们基本上反对这样，所以在教会里面通通是弟兄。如果我们从弟兄会背景过来的传道人，你会发现，弟兄弟兄，但是弟兄归弟兄，他这个弟兄跟别人的弟兄就不一样。在聚会所我知道他们有前排弟兄，那你说什么叫前排弟兄？不是坐前排的，他可以上台讲道了，那叫前排弟兄。他就跟别人不一样，虽然用一样的名称，可是他跟别人不一样，人会想要不一样。牧师也是一样，牧师到侍奉到后来有大牧师有小牧师，比较有名的牧师，比较没有名气的牧师。弟兄姐妹，我们只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在信仰的过程当中，人的本性常常会跑出来。所以我们为什么明明知道不应该积功德，明明知道不应该靠着这些，但是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喜欢跟别人比。在跟人比较里面，我们会弄出一些名堂出来，设法说我做得到你做不到。还有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第二原因是什么？人喜欢挑表面的，人喜欢挑看得见的事情去做，因为这些别人看得见，也比较容易做到，最后带来是什么？比较容易被人家肯定。我们参与一些侍奉，我们参与一些事工，我们做一些事情，这些别人都看得见，然后看得见的时候，我们就说这是一个爱主的弟兄，这是一个爱主的姐妹。但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你跟主耶稣的关系很亲密，你的内在生命很丰盛，这些看得见吗？看不见，这些看不见。其实不是说完全看不见，要很久的时间观察之后才知道说他跟主耶稣的关系。但即使说人家可以感觉出来你的生命的情况跟别人不同，人还是会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所以内在生命的丰盛你很难得到人家的肯定，但是外在呢，诶，人家一看就知道，哦，这个算是，这个不是。所以为什么在耶稣时代那些法利赛人他们会专挑外面的做？为什么？其实就是这个原因，人家看得见，人家容易肯定。今天基督徒还是会这样，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我们做人家看得见，我们会越来越往那边去，因为人家赞美我们。那这个归根究底还是出在什么？我们的本性，深藏在我们内心的本性。所以弟兄姐妹，会不会有律法？会的，只用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那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需要去反省的是，我有没有这样子。那我特别要对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是父母亲的，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你来到教会，你信了耶稣，你也带你的孩子到教会来，你也盼望他一生走在信仰的路上，这是很好。但弟兄姐妹，容我劝告你，保罗在这里说，不要靠律法称义。当你在教导你的孩子的时候，你要很小心，不要把律法主义也给了你的孩子。德国无神论的哲学家尼采，他是一个孤儿，然后他的姑妈把他抚养长大。他的姑妈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但是是那种近乎清教徒式的基督徒，所以他对尼采从小就是管教他，然后说神会惩罚你，你不乖神就惩罚你，你要遵守这个，你要遵守那个，以至于尼采在成长的过程对基督教信仰非常的仇恨。后来他长大当然离开信仰，然后回头来攻击基督教。我们可以听到许多这样的例子。那很多时候我发现，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在基督徒家庭成长，做父母亲的我们应该格外留意，你让你的孩子感受到神是恩典也有公义，要平衡，不要一直借着信仰然后不断的就是制造各样的律法来教导你的孩子。你要小心，当过了头的时候，或许你的孩子会对信仰开始产生厌恶，那并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是在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不是靠着遵守规条，我们自己，我们对我们的下一代一样，不是靠着遵守规条。那不是靠着规条是靠什么呢？在保罗在第五节到第六节的地方讲到，是靠着信心与爱心，不是靠遵守规条，乃是从信心与爱心所带出来的。好不好，我们来看第五节和第六节。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一个基督徒能够改变，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能够更像耶稣基督，保罗在这里提到是因着圣灵所带出来的信心，而不是靠着自己的意志力。我想这个道理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总是很容易陷入那个当中。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十一节，这个经文讲到说，然而叫基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在保罗的教导里面，他经常的提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能够改变是因着圣灵的内住，因为圣灵就是神写在我们心中的律法，这是在新约里面再三再三的提到的。好不好，我们来看到希伯来书第八章这一节是非常清楚，希伯来书第八章的第十节，319页，这个经文其实记载在原来是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希伯来书第八章的第十节，这边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你注意这边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边律法写在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 就是什么？圣灵，就是圣灵。所以基督徒，神在这边提醒我们，上帝在旧约的时候，对于以色列人用外在的律法来约束他们，神知道没有用。因为关键是出在哪里？关键是出在心的问题。心如果不顺服，心如果不改变，遵守一些外在的条文是虚假的，是钻漏洞的。所以在新约的时候，神不要再借着外在的律法说守这个守那个，神借着在我们里面的律法，就是圣灵，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保罗在回到加拉太的地方，保罗提醒我们是什么？在耶稣基督里，神不是借着外在我们遵守一些事情，然后让我们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好的基督徒。神要我们的是什么？常常内在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常常顺服圣灵的引导，神自然会光照你，神自然会改变你。就像马丁路德，我刚刚提到他到圣保禄大教堂去，他跪着上楼梯，有一次他跪到一半的时候，他说圣灵就光照他，他知道他不需要再跪，不需要再靠着这些，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在他身上，已经为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马丁路德在圣灵的光照中，他明白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我们需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而不是常常去靠外在里面遵守一些规条。所以我们回到第五节的地方好不好？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第五节这边说，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神的灵会在我们心中做工，提醒我们，光照我们，然后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改变。我们只要紧紧的依靠他，他就自然会做那样的工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不用想说我要快一点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要快一点怎么样。我记得我在神学院快要毕业第四年的时候，我的指导教授是一个非常有讲道恩赐的神学院的老师。神学院里面会讲道的教授不是很多大部分是学者，但这个老师非常会讲道。那时候这个老师已经快接近50岁，那而我呢刚刚快要毕业，准备成为一个传道人。于是我私下就问他，我说我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像你那么会讲道的人？我很羡慕能够成为一个会讲道的人。我就问我的老师，我以为他要告诉我怎么预备讲章或怎么样解释圣经，那这个老师没有跟我讲这些。这个老师只跟我讲一句话，而且我当时还听不懂。他说什么呢？你不要想要当10年以后的你。他对我说，你不要想要当10年以后的你。意思是什么？我起初不太明白，后来我逐渐懂了。生命是需要时间的，追求基督徒生命的追求也不是一步登天的。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是需要什么？付上生命的代价，需要时间，然后圣灵会带领你，而不是你羡慕成为这样的基督徒，然后我可以赶快做一些事情，我就成为这样的基督徒吗？其实不是的。所以我经过好多年之后，我逐渐去品味我的老师对我说那句话。我想就像保罗在这里提的，第五节说到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然后呢带出等候盼望的义。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从圣灵同在的信心带出头一个是热切盼望等候从神来的义。我们今天不错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但是在我们的肉身里面还是有罪性。就像我刚刚提到了，我们的人的许多本性，即使在信仰里面还是常常会跑出来，这些罪性不会马上过去，所以我们还要盼望我们顺服神的带领，然后热切盼望有一天从神那里来的义。那个义就是当我们肉体毁坏的时候，我们见我们的主的面的时候，我们这些罪性都得以卸下。所以不是你今天就可以把一切的毛病都改掉，不是你今天就什么都干干净净了，没有，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然后等候所盼望的义。所以你今天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你就好好依靠主，让圣灵在你的心中，你顺服他的带领。所以等候盼望的义好像什么意思？好像分期付款。神没有要我们一世复兴成为一个完全圣洁的人，乃是在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慢慢慢慢 让这个圣灵来改变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你常常亲近主，让神的灵在你心中，你常常住在主的里面。所以有时候弟兄姐妹，当我在跟弟兄姐妹谈到教会事工啊，我们推动什么推动什么，有些弟兄姐妹会劝我，哎，李牧师，你干脆用规定的嘛，大家一律通通做什么就好了。我常常提醒他们，基督徒侍奉是生命的问题，不是规定的问题。规定下去有什么用呢？如果生命没有改变，规定又怎么样？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也是一样，凭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第二个，保罗在第六节他讲到两件事情，当我们凭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的时候，你注意到第六节说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当我们在讲信心信心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不是，这是很抽象的，信心到底是什么样子，我怎么知道我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保罗说其实很简单，你是不是一个长进的人，不是看外在的仪式，不是看外在的割礼这些东西，乃是看什么，你能不能有爱心。所以他在这边说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就是信心是借着爱表达出来的。所以你看到同样这一段的后面十三节的地方说，加拉太五章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你注意到下面，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所以是不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是不是一个长进的基督徒，要看他是不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如果只会做事情，如果只会遵守一些规条，却对人没有爱心，保罗说那这个信心很有问题。所以常常还是回到我刚刚讲的，常常在主的里面，与主有亲密的关系，你的生命自然会带出来。我记得我曾经读过一本书，谈到基督徒的生命信仰，这本书里面谈到说有一种基督徒叫做 dysfunctional， 失能的，这个功能异常的基督徒。什么叫功能异常的基督徒呢？这个书作者谈到说，基督徒有时候他的灵修，他的生命情况很不好，或甚至他有犯罪，他私下有犯罪不被人知道。当基督徒在这样情况中，他会越努力侍奉。他们称说这种叫做功能失常的基督徒。为什么他生命很空虚？为什么他偷偷在犯罪？他会越努力侍奉呢？因为他设法在补偿自己，因为他设法要安慰自己。所以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但保罗说不要落入这种情况。基督徒乃是跟神有好的关系，然后自然带出来生命的改变。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只能跟大家看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六节。但是我想这段经文很值得我们去思想。今天你做个基督徒，你的信仰到底是从外在你定的一些规条、一些律法你在遵守，或者做些事情你来肯定自己吗？我常常提到说，这个世代是一个靠做、靠外表来肯定的世代。我们很容易在这种思维模式里面，包括我们的信仰，我们也很容易觉得这样子，然后安慰肯定我们自己，我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但保罗说不要如此，在基督里你应该是自由的，在基督里你应该是快乐的。怎么样是一个快乐的基督徒？亲近主，顺服圣灵的带领，而不是被规条来束缚，那个才是在信仰里面真的意义。所以刚刚我们读到十三节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父神，我们感谢你，许许多多的道理其实我们常常听见，也是我们所熟悉的，白白称义，不要教条主义，主啊，我们都听过，但是我们还是常常落在这个当中，因为我们有罪性，我们那些本性常常不知不觉中就跑出来，我们想要肯定自己，我们想要比别人不一样，来证明自己是个好基督徒。 求你怜悯我们，真是你的话语常常的提醒，提醒我们不要靠着做，我们是应该侍奉，但是主更提醒我们，我们的内在生命如何，我们有没有圣灵同在，我们有没有顺服圣灵的引导。特别求你恩待我们在座许多做父母亲的，我们自己得了信仰，我们也盼望信仰能够到下一代，就求你给我们智慧，主啊，不要让我们落入律法主义的教条来教养我们的孩子，以至于让我们的孩子对信仰厌恶，长大以后离开了主。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做个有智慧的父母亲，如何在主的爱跟主的公义上面能够平衡，我们自己也做个好的榜样，你是我们的天父，让我们也做个好的父，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他们看见美好的样式，就愿意跟着这个信仰走。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在每日的信仰，我们真是不是只有在教会谈谈，我们的信仰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每日的生活。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